Hello，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杨比尔，欢迎来到比尔的财经厨房。最近跟一些朋友讨论到投资操作的状况的时候，很多人都会有讲到类似的问题，操作上还是有时赚有时赔，但是长期看下来什么也没赚到。那这个到底是为什么呢？我还需要去学什么样子的新的技术分析吗？其实我不太相信世界上有什么更厉害的技术分析。学了这么多年，最后我的电脑就剩下两条均线跟成交量。那偶尔啊，我会把 ATR 就是平均真实波幅拿出来看看，因为这个是在做对了要加码的时候会用到的。那么你就知道为什么是偶尔，因为呢做对的机会也不是这么多。我并没有特别的笨，但也不是特别聪明，因此我猜对一档股票是涨还是跌的几率应该跟散户们都差不多，是一半，也就是 50%。 如果胜率只有一半，那么该如何长期操作下来能够赚到钱呢？处置效应。我们可以想象一个情境，假设你想要买进一档股票，但是账面上的现金不足，因此不得不同时出售另一档股票来筹措资金买新的股票。那这个时候你手上有两档股票，价位都差不多，你可以卖出任何一档。其中 A 股票已经获利了 20%， 而 B 股票亏损了 20%， 你会卖出哪一档股票呢？如果是问我妈的话呢，她一定会说啊，当然是要卖掉赚钱的啊，因为你卖出 A 股票表示当初买进的决策是明智的，套现并且锁定利润会让你感到舒服愉快。如果亏本卖出 B 股票，意味着原先买进的决定是错误的，万一我再等等它就涨了呢，这会让你感到痛苦。中国的股民称之为割肉，我觉得是很能够形容这种感觉的。处置效应能够预测到你将会卖出已经获利的股票，因为这会引发你的自豪感，同时避免懊悔的痛苦折磨。避免懊悔及寻求自豪的心理倾向会影响人们的行为，但是他们是如何影响投资决策的呢？两位行为金融学家赫许·谢佛林和梅尔·史塔特曼对投资决策心理行为进行了分析，他们的分析表明，正是这种避免懊悔、寻求自豪的心理，导致了投资人往往过早的获利了结赚钱的股票，而亏损的股票却死抱着不放。他们将这个称作处置效应，避免懊悔及寻求自豪。那么到底投资人在面对投资决策的时候，是理智的卖出亏损的股票，还是因为受到心理因素影响而倾向于获利了结赚钱的股票呢？研究结果证实，投资人的行为与处置效应所预测的行为一致，也就是倾向获利了结。例如，研究人员研究了价格改变后的股票交易量，借此了解股票的成交量与价格的关系。在美国，证券交易有个特殊的规定，也就是当你获利了结，需要被课征资本利得税，这可能使得你的获利缩水。而如果你是卖出损失的股票，则可能还可以抵税，让损失进一步的减少。如果是一个理智的投资人，交易的目的是希望财富最大化，那么他们应该要卖出赔钱的股票，借以获取税收的抵免，同时他们也会避免卖出账面有获利的股票，借以少缴一点税。所以照理来看，下跌中的亏损的股票成交量应该要大于上涨过程中的赚钱股票，但真实的情况并非如此。研究结果表明，一般来说，赚钱上涨中的股票成交量超过正常水平，而价格下跌的股票通常成交量比正常水平要来得低。也就是说，投资人在股票上涨的时候倾向获利了结，然后试图在有更低的价位时候去承接，频繁进出导致成交量的上升，而在股价开始下跌的时候选择抱着自己亏损的股票减少操作。这个现象与处置效应的结论是一致的。处置效应在全球各股票市场都有类似的情况。一些研究表明，做农产品、债券、外汇以及股票指数期货的期货投资人，持有亏损的部位的时间明显的比赚钱的部位时间长，而这些持有部位比较久的期货投资人赚的利润也更少。 有些公司会为员工提供股票选择权，当作是奖励的一部分。在这些员工是否愿意执行手上的选择权上，同样也发生了处置效应。也就是当公司的股价涨过了可以执行选择权的价位时候，有较多的员工会选择尽早的执行选择权的权利，将现金落袋为安。在不动产市场上，屋主通常会抱持着没有卖掉就没有赔钱的想法，不愿意用比买入价更低的价格出售房地产，太快获利了结，但太晚停损。处置效应不仅预言了卖出赚钱股票的现象，也指出了投资人太早获利了结以及抱紧套牢股票的问题。很多人克服不了心理障碍，会想着万一我卖掉了，后来它就开始涨了呢？事实上，更糟糕的是，通常卖掉赚钱的股票之后，这些股票会继续上涨，而抱着赔钱的股票，就算赚钱，它也不如之前那些上涨的股票。1998年，行为金融学家特伦斯·欧丁分析了美国一家大型券商10000个投资人的账户数据，他记录投资人的投资组合账面盈亏金额。如果投资人卖出赚钱的股票，那么他就计算获得的利润，再除以总的账面收益，得出投资人出售股票所实现的总收益比例。如果卖出的是亏损的股票，那么计算的就是总亏损的比例。特伦斯·欧丁发现，在投资人交易之后的84个交易日，也就是大概4个月之后，被卖出的赚钱的股票依然在赚钱，留在手中亏损的股票也依然在亏损。在交易之后的252个交易日，也就是1年之后，卖出的赚钱的股票依然持续的上涨，而且在1年中平均跑赢市场 2.35%，留在手中原本亏损的股票还是继续亏损，持有的这些亏损的股票平均跑输市场 1.06%。在交易之后的504个交易日，也就是约2年之后，两种股票都赚钱了，但是依然是先前被卖出的赚钱股票赚得更多。欧丁发现，投资人倾向于卖出那些会带来高收益的股票，而继续持有低收益的股票，所以不论是从短期还是从长期来看，都是卖错了。马丁·韦伯和科林·凯莫勒在实验当中为实验者创造了6种可供交易的股票，同时也让实验者看过了每档股票的最近3次交易价位。他们设计让股价沿着趋势变化，也就是价格上涨的股票可能继续上涨，而价格下跌的股票可能继续下跌。根据实验的规则，亏损的股票应该要卖出，而赚钱的股票应该继续持有。那这个设计刚好是跟处置效应相反的，结果实验者依然倾向在股价低于买入价格的时候只卖出很少的股票，当股价高于买入价格的时候，股票的交易量比较大，结果仍然表现出处置效应。从行为金融学的角度来看，投资人不愿意出售赔钱股票的现象，可以用前景理论来解释，也就是人们在收益和损失区域的风险偏好是不同的，赚钱的时候厌恶风险，希望落袋为安，亏损的时候则偏好风险，希望放手一搏。我看过许多常常赚钱的投资人，当然这个常常赚钱是要画上引号的，他们甚至用当冲就能够赚到钱，然后2-3个月多头赚到了钱，通常在1天就亏光。5月的时候，一名男大生在 Dcard 上面含泪发文，他用融资当冲操作长荣股票，惨赔65万。以前晚上都要考虑晚餐是要吃六扇门还是一品锅，好好享受一下。现在在想晚上是要睡文修公园还是逢甲公园。现在他感到很懊悔，融资当冲倾家荡产，我怎么不给车子撞一撞呢？股票市场最终还是一个几率游戏，没有人是骨骼惊奇，天生就是练武奇才。 猜对猜错的几率就是一半一半，我们不断提到顺势而为，这是因为趋势是我们的朋友，趋势让获利变得容易，趋势让获利的几率朝着对我们有利的方向倾斜。因此其实我并不在意在市场上常常输，因为输跟赢的几率大致是各半的，这个你控制不了。但是输的时候少输，也就是停损，赢的时候要咬住赚一次，要赚得够多，这个部分则是你自己可以控制的。在做这个练习的时候还要特别留意，每次第一笔试单的金额不要超过总投资金额的十分之一，停损抓15%到20%，单次损失控制在总投资部位的2%以内。但是仅仅只有做到这个还不够，如果趋势对你有利，股价持续上涨的过程中要加码，持续涨就持续加码，每次加码资金十分之一，目标加码4次。那这点呢非常困难，但是请你务必练习。加码永远只在股价趋势站在你这边的时候加，千万不要做多，但是在股价下跌的时候摊平做加码。总结一下，投资人把股票市场当作上班，每天来看盘，收盘就想要带走今天的工资，赚个便当钱。这种想法会让你有赚钱就先跑，然后想着有低点再接回来。事实上，会赚钱的股票不会给你太多机会接回来，最终你只会接到不会涨的股票，然后套牢一次就不但输光了便当钱，连本金也亏掉了。把赔钱的股票出掉，把钱加码在赚钱的股票上，这个就是股市唯一而且真正能够赚钱的方法。以上就是比尔的财经厨房想要提供给你的，让我们一起轻松活好每一天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